弟兄姐妹们平安，请我们一起来读圣经以弗所书第二章19-22节。早上我们在这里一起分享教会生活，这是信徒造就的第13课。那我们一起看一下，蒙恩得救以后，所有的圣徒我们都成为神家里的人。请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二章19-22节。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，是与圣徒同国，是神家里的人了，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，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，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，渐渐成为主的圣殿。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，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。所以我们不再是外人和客旅，是与圣徒同国，是神家里的人了。我们一蒙恩得救，虽然得救是一个一个人在每一个圣徒身上个别发生的事情，每一个人得救的时间都不一样，在那一个时刻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，他进到我们里面，他做我们的救主。但是当我们一蒙恩得救了以后，他这边告诉我们说，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，我们是与圣徒同国，是神家里的人。好像一下子我们整个的生命是改换了一新，但是我们与神的儿女之间有了一个新的关系，我们成为神家里的人，我们是和许多的人一同做神的儿女。所以这个生在神的家里面，我们有一个神儿子的生命，他进到我们的里面，我们蒙恩得救了以后，我们成神家里的人，我们成为神的儿女，和众圣徒我们一同做神的儿女。也许我们有时候会想说，我们个人过一个信徒的生活好像是蛮容易的，我可以享受主，我可以这个追求或者是做很多很多的事情。那但是呢，在神的心意里面，我们不是个别的在那里做基督徒，神得着我们，我们是与圣徒同国，我们是神家里的人。所以我们一蒙恩得救就知道，今天我们要过一个生活叫做教会生活。那在这里他让我们看见，和所有的圣徒我们加在一起，成为一个神的居所。在圣经里面，从神的心意，从永远的旨意来看，他用好多好多的不同的角度来让我们认识神的心意。他不是单独的得着一个一个单独的个人，的确神在每一个圣徒身上有他的工作，我们都是他手中的杰作。但是神所要得着的不是每一个都雕塑得很漂亮，然后可以摆出来一个一个可以来观赏的。神今天把我们带在一起，他要建造成一个居所，成一屋这个联络整齐的城。所以我们从圣城的意义，我们从圣殿的意义，我们从居所的意义，我们都可以来看见神的心意不是单独得着我们个人而已，他今天要得着一个团体的见证，他要得着他的教会要能够被建造起来。所以呢，他家下面就讲到说，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，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，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，渐渐成为主的圣殿。神要得着的是他的圣殿，那这个圣殿是因着生命的连接，是因着有房角石，耶稣基督是这个圣殿的房角石 cornerstone， 或者说是 first stone。 当他们在盖圣殿的时候，第一个立根基这个房角石放下去，所以整个圣殿的位置，整个圣殿的基础是立在这个房角石的上面，那耶稣基督就是这个房角石。所以我们在上面被建造，我们成为这个活石，我们都是这个活石，要一起被建造起来，成了神的灵宫。所以我们想到说，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了，教会的生活是一得救以后，我们就在神的家里面。所以你再来分说个人的生活跟教会的生活，其实它乃是一个生活。我们每一天起来以后，我不可能说我现在是过个人的生活，然后呢我到教会跟弟兄姊妹聚会的时候，我现在过教会的生活。但是若是我们从一个属灵的角度来看，我们都在基督身体的里面，我们都在神的家的里面。 今天我们家的小孩子，他到学校去，他跟他朋友在一起，他仍然是属于我们家的一个人。所以今天我们无论到哪里去，我们是神家里的人，所以我们所过的生活叫做教会生活。那曾经达比弟兄，他知道有一个弟兄去看戏，那这个我们的弟兄是非常伟大的属灵领袖啊，他亲自跑到里面去把那个弟兄找出来，他说你怎么在这里看这种戏？那我们的弟兄说，哎，这是我个人的事情呢。结果达比跟他讲说，你一个人进去，你把全教会都带进去了，因为你虽然觉得说这是我个人的生活，是我自己在这里我要怎么样，但是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了以后，我们成为神家里的人，个人生活跟教会生活乃是一个生活，我们这样子活就是活在神家里面。那虽然这个弟兄他是个人去到那个地方看不合适的东西，但是达比弟兄感觉很重，你去了，你把整个教会带去了，把他找出来。后来那个弟兄他眼睛也开了，发现说今天我们个人的生活是联系着所有的圣徒，是联系着神的教会，他的身体，因为我们都属于这个身体上的肢体。所以当我们来认识的时候，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着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。所以一讲到教会生活，我们认识到我们不再做外人，不再做客旅，我们乃是神家里的人。那第二个点，我们就认识到说神的心意是要建造他的家，他的教会，把这一个圣殿，这个灵宫能够建造起来。今天我们都成了这个活石，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新的生命。那这个活石跟房角石，其实我们在一个灵的里面，一个生命的里面，所以神才能够把我们联络在一起，才能够把我们整体性的建造起来。那我们看见说，一个木材的堆积场，虽然把所有的材料都得着了，都放在那里，也许各样的材料都齐备了，但是这不是能够完成神的心意。神的心意好像这个木材堆积场呢，但是它有一个蓝图是要建造一栋大楼的。所以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了，我们好像贵重的材料，神从各地把各样的材料，万国的珍宝都带来，带到神的家里面来。但是我们被摆在一起，我们是需要同被建造。所以每一个肢体和另外一个肢体，我们认识到说，今天我们所过的一个生活就是教会生活。我们再来读一下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到第五节。罗马书十二章，那这边告诉我们教会的生活是需要是一个身体的生活，请我们一起来读。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，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，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。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，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。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，互相联络做肢体，也是如此。在这边呢，保罗他以神的慈悲在这里来劝我们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。那我们讲了好几个题目，其中都讲到奉献是一个非常关键的。我们要认识神的旨意，我们愿不愿意奉献？我们要认识神的管教，我们有没有一个奉献心？所以我们跟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要连在一起。那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主权有没有转移，否则我们还是以我们自己为主，我们还是做我们的决定。神在我们身上没有那个主权的时候，纵使神爱我们，他愿意工作在我们身上，但是呢，神也很尊重我们，他绝对不勉强我们，他把一个自由的意识赐给我们，要我们愿意甘心乐意把自己献上。所以虽然我们在每一个很多的题目，不是每一个都有讲到奉献， 但是呢，这并不是说这就是每一个题目其实内容都是一样的哦，它有不同，但是有一些根基的是非常的一样的，没有这个根基，好多好多我们想要走上去我们都走不上去。我们要过身体的生活，若是我自己不愿意奉献，我的主权没有转移给主的话，主在我身上他没有做主的地位，那我没有办法过所谓教会的生活，身体的生活，我还是我，我就是把我自己封闭起来，我就是在我自己的里面啊，我想怎么样我就怎么样。但是保罗他以神的慈悲在这里来劝我们，因为神的心意是要我们过一个身体的生活，神不是叫我们单独的来做基督徒，过一个个人的生活。所以在这个点上，我们看见第一节讲到说将身体献上，那这个是每一个圣徒我们需要把我们的身体献上，这是要求或者说他以神的慈悲在这里所相劝的。每一个人在我们蒙恩得救了以后，就着地位来讲，我们都是神家里的人，你愿意也好你不愿意也好，我们都是神家里的人，因为我们是同为神的儿女，我们有同样的一个生命。但是我们今天要过身体的生活，有一个点，我们愿不愿意把我们自己奉献给主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。下面到第五节，我们看见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生，所以有个人的奉献，然后呢有团体成为一个身体。那这个我们看见说每一个神儿女的奉献就成为那么的重要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。那这个活祭其实比死的祭物是更难办的，你说死的祭物杀了他也没感觉了，他就摆在祭坛上面，但是今天我们奉献还是成为一个活的祭物。所以有很多人呢，他说哎呀又从祭坛上又爬下来了哈。那今天主权的转移在每一个时刻里面，神非常的的确他尊重我们，希望圣经里面讲的要等他自己情愿。今天若是神勉强我们来侍奉他，勉强我们来做什么事情，在神来讲这么大的神，他要求任何事情没有问题的，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他的，宇宙万有都是他所创造的，今天他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，我们这些渺小的人有什么地位来跟神说嘿你的意思我不愿意听啊。他是万有的主，万族之主，万王之王。但是有一点我发现很稀奇，我们的神他可以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，他是那位独行其事的神，在他真的就是这么简单。但是对到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来讲，神他不愿意勉强我们，所以他要等我们情愿，所以他要我们把自己献上。所以保罗在这里讲说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当我们读到这个劝的时候，他不是命令我们说你们一定要把自己，要求你们或者是说没有什么其他选择的要把自己献上，是的，我们都是他付了重价所买回来的，我们理所当然要把自己献上。神已经，神的儿子已经付了他自己性命的代价把我们买回来了，我们理所当然这个主权应该是属于他的。但是呢，今天神他没有这样子要求，他没有这样子命令，他说以神的慈悲在这里劝我们，也就是说我们看见神要得着是一个甘心乐意的奉献，是一个祭坛的子民。到了一个时刻，当我们真的认识这位神，他这样的爱我们，为我们舍己，我们就会讲说我何等的欢喜，我就走到神的祭坛，来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啊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们认识到说保罗说神的慈悲在这里劝我们，却是一个最蒙福的路，我们能够把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他说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我们愿意说主啊，你在我身上，你不只是我的 Savior， 你是我的救主而已，你是我的主， You are my Lord， 我们说 Jesus is the Lord， 到底他是不是我们的主。 但是我们个人一个一个，我们把自己的身体献上，也许在哪一年的夏令会，也许在我们读经祷告的时候，我们遇见了主，我们说主啊，我把自己奉献给你。我们常常更新我们的奉献，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是属于祭坛的子民，我们是在祭坛上的活祭。然后我们看见下面他讲到说，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，成为一个身体。今天我们知道我们的地位来讲，我们都是神家里的人，其实我们都是属于基督的身体，因为这是一个生机体，它是一个活的生命，是从主里面所长出来的。耶稣基督他不再是个人的基督，他乃是一个团体的基督。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他从死里面复活，他升天赐下圣灵，当我们看见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，他结出许多的籽粒来，所以这个生命是这样子长出来的。今天我们说我们都是在葡萄树上，我们都连接于主，我们都是基督的身体，我们都是神家里的人，我们都是圣殿的一部分，我们都在这里同被建造。那我们愿意把自己奉献在主的手里，今天我们在身体上能够成为一个有用的肢体，能够活在基督的里面，享受基督里面一切的丰富。当一个肢体它没有让这个血液流通的时候，那个肢体它很快就会枯干，就会失去了它的功用。所以我们看见说，在一个身体当中，每一个肢体的奉献那么的重要。这个奉献就是说，基督你是我的主，今天主的丰富它能够流到我们身上。若是我们没有奉献，我说我是一个肢体，但是呢我是活在我自己里面，我是封闭的，我跟所有其他的肢体好像是并不连接的，我们看见说没有办法成为一个身体。他也告诉我们说，我凭着所赐给我的恩告诉你们，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，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的信心大小看得合乎中道。在第四节说，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，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。讲到说在身体上有各种不同的肢体，感谢主，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我们就进入基督的身体，我们就能够很实际的活在这个身体的里面。每一个肢体它有它不同的功用，每一个肢体它在身体当中如果都尽它的功用的时候，我们看见这整个身体是非常非常的丰富，非常非常的宝贵。有的时候我们也看见说，一个肢体它不发挥它的功用，虽然它还连在身体上面，但是一个肢体它一段时间不发挥功用，它就开始萎缩。我记得我们家老大以前他断过腿哈，后来这个全身上了石膏，上了几个礼拜以后呢，我带他去把那个石膏拆掉，你说这只脚它还是血液有流通的，它并没有被切断，也没有把它绑起来，这个不流通。但是呢当那个一拆开石膏的时候啊，吓了一跳，那只脚变得非常非常的细，一点力气都没有，你说这肌肉跑哪里去了？不是养分还在供应它吗？它好像还是很正常啊，那个骨头也长好了，而且人家讲说断过腿你长好骨头，它比以前更加的强壮啊。我记得我在看那个照片的时候，我觉得非常的讶异，神的创造很奇妙。刚开始他断的时候，医生说不能这样子接，因为这样子接这只腿会长得比较长，所以他要 overlap 一段这样子接起来。所以你刚开始他打完钢钉啊，把它放好啊，然后这个挂上那个沙袋啊，让它拉这个距离，要不然它会缩下去，保持一个距离等等的。你看那个 X 光是这样子的，等到几个月以后再去照 X 光，完全就变形了，你看不出来说原本是这样子，说它长起来以后它整个形状会改变。我觉得好奇妙，因为这些细胞这个骨头它跟别的骨头，它怎么会晓得我应该找到哪里去？它也没有眼睛，它也没有看见那个图。但是生命就是这么奇妙，它长起来以后，你看 你看不出来，他就像比以前还更要的强壮，更加的坚固。但是我们看见说，今天我们在身体里面就是那么的奇妙，我们都在这个身体当中是其中的一份子，是其中身上的一个肢体，无论是小到像一个细胞那么小，或者是大到一个有功用的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你看见整个身体是神在那里配搭，神在那里做非常奇妙的事。我刚刚讲到说，他的石膏一拆掉，那只脚变得很细很细，所以下面有经过好长一段这个复健的工作，一点一点的让他力量能够恢复。那过了一阵子以后，你看见他慢慢慢慢慢慢那个肌肉又长回来了，说这个肌肉怎么突然间好像就不见了，因为那一个肢体他没有发挥他的功用，他在石膏的里面就是不让他动。所以今天我们看见说，我们都属于基督的身体，当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主，主权转移给主以后，整个身体才能够正常的 function， 整个身体才能够照着神的旨意。今天我们说，我不是照着我的意思我们来过教会的生活，今天我们是属主的，我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然后我们就看见说，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生互相联络做肢体。神要配搭这个身子，神要我们联络做肢体，若是每一个肢体它是不受这个主权的管理的，你想想看，那都乱了套了。所以我们今天身体当中有血液供应的系统，有神经管理的系统，但是每一个肢体它必须是属于这个身体的，它必须是有一个过程，主权是转移的。今天我们能够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，这是神给我们一个极大的恩典。神要我们所过的是一个教会的生活，我们个人生活跟教会生活乃是一个生活，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应该都活在教会的里面，我们都应该活在身体的里面。当我们来看一个身体的时候，我们觉得非常的稀奇，你看见说打针啊，有的时候打在这个肌肉的里面，虽然它无论是打在你手臂或者什么地方，这个一点点的药打进去以后，它会流通到整个的身体里面，它会进入到整个的身体的里面。有一次我去检查眼睛，他在手上打一种染色体，然后他在那边照的时候很快啊，一下子那个染色体就跑到眼睛的这个血管啊什么，他就可以照出来，全身是联络在一起的。所以今天我们个人的生活，我们说我们在那里追求主，但是我们知道说，我个人的追求，我的生活仍然是教会生活，我仍然是在身体里面来过生活。所以我们下面一连串会讲到很多的生活，你看起来好像是我们个人的追求，我们要读经，我们要祷告，那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，但是我们知道说，感谢主，今天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单独的过一个基督徒，今天我们都是神家里的人，我们都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，我们是一起过一个生活，这叫做教会生活。所以当我们和我们的同伴，我们觉得哎呀，真的是每一个肢体都是那样的宝贵，都是那样的重要，都是那样的不可缺少，因为这是一个身体。当我们在那里读经的时候，是的，我们自己享受主，是的，我们自己从主得着话，我们被建造，但是当我们知道我们在身体的里面，有的时候我们有一点的得着，你说哇，感谢主，我们有一点的看见，我们说感谢主，但是这所有的不是为着我们自己而已，而是为着基督的身体。所以我们看见基督的身体在一个属灵的境界，它是非常实在而且非常非常奇妙的。保罗他在地牢的里面，我们刚刚读过提摩太后书，他要把这个大衣带来，地牢很冷的，他要把那些疲倦带来，把那些书卷带来，蒲草纸上的那些书籍带来，他还要追求，他还要来认识神的话。虽然他被关在里面，虽然他后来为主殉道，他没有什么机会再写好多，提摩太后书已经是他最后一卷书，写到第四章，写到后面已经是写到最后了， 他没有机会再来发表，再来传道，再来做什么工，但是神的道不被捆绑，他在里面所追求的，他在里面所得着的，所领受的，这是为着基督的身体。也许人看不见，人不明白，但是呢，今天每一个肢体他所得着的是为着基督的身体。所以我们看见说，个人的生活和教会的生活，我们只有一个生活，我们活在主的里面，我们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，然后在基督里成为一生。我们活在这样的一个认识的里面，我们认识到说，这个是教会生活。我们在每一天生活中，我们读经，我们祷告，我们追求，我们侍奉，我们聚会，每一样，这是一个教会生活。我们和我们的同伴是没有办法分开的，我们都在一起，同被建造，同为神的儿女，同为在神的家里面，同为产业。在好多的点上，当我们求主开我们的眼睛，看见这个教会生活实在是非常非常的宝贵。我们再读一下罗马书十二章第九节到第十八节，请我们一起来读。爱人不可虚假，勿要厌恶，善要亲近，爱弟兄要彼此亲热，恭敬人要彼此推让，殷勤不可懒惰，要心里火热，常常服侍主，在指望中要喜乐，在患难中要忍耐，祷告要恒切，圣徒缺乏要帮补，客要一味的款待，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，只要祝福不可咒诅，与喜乐的人要同乐，与哀哭的人要同哭，要彼此同心，要自己不要自己高大，倒要辅救卑微的人，不要自以为聪明，不要以恶报恶，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，若是能行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。所以我们在教会生活的里面，当然我们除了我们自己的追求，也是属于身体的一部分，那我们和我们的肢体，我们的同伴在一起过生活的时候，在这边呢，他讲到这样的一个生活的原则是什么呢？一个呢，就是爱的生活，爱人不可虚假，然后呢，爱弟兄要彼此亲热，恭敬人要彼此推让，这是一个爱的生活。我们知道主耶稣他在约翰福音里面最后他给我们那么宝贵的命令，要彼此相爱，我们彼此相爱，众人就能够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。所以教会的生活，神的心意得着他的教会，他要建造他的家，他要建造他的灵宫，他要建造圣殿，他要建造圣城新耶路撒冷。我们知道神所要得着的是一个荣耀的见证，能够把神自己的丰富荣耀借着教会把它彰显出来。今天在地上有一个见证，当人家看见我们就说，哦，他们是不一样的，他们是主的门徒，这个就是一个见证，爱的生活来彰显爱的见证。另外我们在教会生活，我们看见他说殷勤不可懒惰，要心里火热，常常服侍主。每一个在教会生活里面，我们服侍主，这是我们的生命，蒙赎的人当侍奉，每一个神儿女，我们服侍主，常常服侍主，那我们殷勤不可懒惰，我们在身体当中每一个肢体，我们尽他的功用，每一个肢体都在那里侍奉，我们也彼此服侍。我看见说，啊，这是一个教会生活，来彰显神他的丰富和荣耀。下面一个点讲到说，要彼此同心，不要自欺高大，倒要辅救卑微的人，不要自以为聪明。腓立比书告诉我们说，个人要看别人比自己强。当我们活在一个身体里面的时候，他看见，让我们看见说，每一个肢体它有不同的功用，每一个肢体它站在不同的位置上，但是呢，在神的身体当中，在教会生活的里面，我们所看见的那一个点何等的宝贵。今天没有一个人应该是比别人说，哎，我比你还更有用的。所以眼睛不能对口说怎么样，那个手不能对脚说怎么样，因为 站在不同的位置上，各尽其职，发挥整个身体的功用。当我们在教会里面一起配搭神，在这里配搭他的身子，当我们在这里一同服侍，一同彰显这个荣耀的见证，我们觉得那是何等的美好，何等的喜乐。圣徒缺乏要帮补，客要一味的款待。有人讲说请客就准备一道菜，他说哎，我有根据，有圣经的根据，客要一味的款待。其实他叫我们尽我们的全力，我们来款待。好多的服侍在教会生活的里面，服侍圣徒的时候，那个喜乐实在是非常大的。常常我们到国内去住在肢体家里面，哎呀，他们这个从早到晚为着忙着那个我们吃的三餐啊，他们费尽了脑筋哈，哇，费尽了力气，就是想说怎么样能够把最好的能够拿出来。所以他们自己的生活常常是非常的简朴的，但是呢他们愿意在那里来接待，把家里打开，然后接待圣徒到他们家里去。那我想这一切让我们认识，在教会生活里面，其实对我们来讲，我们的地位就是神家里的人，我们就要来过这样的生活，就要来享受这样的生活。我们就是身体上的肢体，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主，让主在我们身上有主权，我们接受在身体当中的管制，我们得着在身体里面的供应，我们所追求所得着的也进到基督身体的里面。那这个生活是一个团体的生活，我们不是一个单独的个人。有人讲说我好好的，我到这个山里面去隐居，好好的跟主交通，跟主亲近，哎呀，一到教会里面，一跟这个圣徒在一起，就有好多好多的话，好多好多的问题，好多好多的麻烦，我还是过自己的生活。但是当一个人在那里过自己的生活，他不过是单独的，他和神的永远的心意是没有份的，他没有认识到说他的地位就是在身体的里面，他就是已经是神家里的人。我们愿意放下我们自己，放下我们自己的偏好，我们说我们是主的人，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。主，你来做主，你让我看见我在身体里面我应当有怎样的功用，我应当有怎样的学习，我应当有怎么样的得着和众肢体，我们在一个教会生活的里面一同来彰显主他那个丰富荣耀，他完全的旨意和生命，我们有一个爱的见证能够彰显出来。我们在这里一个生命的彰显，我们是一个服侍主的人，我们同心合意，今天基督他是我们的主，他在我们身上能够掌权，有一个和睦的生活。看那弟兄和睦同居，真的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。神要看见说他所有的祝福从亚伦的头流到胡须，又流到衣襟，流到他所有的肢体。今天我们都在基督的里面，这是一个奥秘的人子，我们在一个教会生活里面，这就是我们唯一的生活。然后我们就交通到这里，我们一起祷告。哈利路亚，主，我们何等的感谢你，主，你让我们真的是在神的家里面，给我们一个何等的恩典，我们都是神的儿女，我们都是神家里的人。主，你也用慈悲来劝我们，叫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叫我们进入基督的身体，叫我们能够享受神家里面一切的丰富。主，我们祷告你，叫我们真实过教会的生活，叫我们活着，我们是活在身体的里面。主，我们一同蒙你的祝福，得着你的建造，一同来彰显你的荣耀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 Amen。 好，我们早上第一堂就交通到这里。